聘的领导人，大家早上好。
你好。
我是红云。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见过一面，然后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何感想。我其实觉得做 New Skin 真的很神奇，然后这次来到台湾呢，也是非常的亲切。在我到达的第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一个人呢去了那个饶河夜市，然后去吃那个小吃，然后在因为发现一个人就比较惨，然后呢看到每个都想吃，但是发现吃不了这么多，然后呢点了一个那个就是药炖排骨，然后在吃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形象，然后就抓着骨头就开始啃，然后啃完以后发现呢就是没有带纸巾，然后很尴尬的就手就晾在那里。然后就在这一刻，我坐在对面的一对就是情侣啊，然后呢那个女生非常体贴的拿出一张湿纸巾给我，然后对我会心一笑，那一瞬间我被台湾人民的热情和善良所融化了。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然后呢也让我感受到我们台湾的伙伴，我们台湾当地的文化还有人文是非常非常的亲切，非常非常的有爱。那么今天我想和各位分享的呢是关于领导人层面的一个内容。那么昨天这个部分呢其实不是我最擅长的，我比较擅长的是做内训啊，因为我的性格呢比较的慢热，所以我比较适合讲这种就是比较看着很无聊的东西，但是可以帮大家变现啊，可以赚钱。那我们就言归正传，然后今天我和大家讲的就是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一个人。那么最近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名字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叫做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应该有听过吗？看过的举个手。哇，这么多人看过，好，谢谢。那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本书的一个精髓。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一个人的全方位的成功究竟是什么。它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个人领域，还有一个是公众领域。那么在个人领域当中的话呢，首先要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人，然后呢以终为始，要事第一。然后当我们能够在个人领域当中拥有这三个习惯以后，我们会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当我们成为独立的人的时候，就不会去想着去依赖别人。那我们能够成为独立的两个个体的时候，或者一群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形成互相依赖，一种互赖的关系。在一群人的这样的公众领域当中呢，我们会需要的就是双赢的思维，然后呢知彼解己以及统合综效。那么另外在这个圈圈的以外呢，有一个叫做自我更新，就是不定时的我们要进行自我总结和更新。那么这样一个习惯其实在所有的行业当中成功人士他都是必备的，大家认同吗？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它转换成如心里面的事业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如心里的成功不外乎也就是个人领域和公众领域，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如心里面的个人领域的成功呢，就是开市，就是能够去开出新的市场，找到新的客户。然后呢在公众领域我们很好的能够去组织运营我们的团队，能够去创新，这就是我们在如新这个事业当中的一个经营的本质。所以我觉得如新和传统的行业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们比较幸运，我们不需要去跟政府打交道，我们不需要去行政税务，这些都不需要，包括产品研发生产运输物流这些都不需要我们去操心，我们只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开市创新。所以把这个事情的本质简化以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简，就不会那么觉得那么辛苦。那么我来到如新的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我做如新其实是2016年的6月份，大学毕业，然后呢我就跟如新签了协议，然后成为了 New Skin 的代理商。但是在如新的前两个月呢，就暴露了我身上的很多的就是打工的思维，包括呢就是不是那种成功人士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不爱学习。然后我非常的自负，然后我觉得有什么好学的，不就是卖东西嘛，我只要把产品卖出去了我就可以赚钱。所以一度以为如新就是一个推销产品的一个生意。那么在那两个月的时间呢，结果可想而知，我的收入非常的惨淡，然后我就卖出去了大概几千块钱人民币的这个零售，然后一个伙伴都找不到，然后更别提说什么改变人生。所以在前两个月我的成绩是非常惨淡的，然后我的收入当时只有几百块钱。所以我就当时我在想，这个和我听到的 New Skin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 别人可以赚很多钱，那我为什么做了两个月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所以我就开始重新思考我在如新到底应该怎么去做。然后我就问我的老师，我说我怎么样才在如新可以赚到15000以上的人民币的收入。然后他说，你首先你要有团队。那我说可是我现在一个伙伴都找不到，我怎么去建立团队？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应该来学习，然后呢应该呢认真的去了解如新的本质，要理解这个事业。那于是第三个月呢，我就开始认真的去按照这个如新这个事业的本质去推进，然后呢和我的老师学习，进入团队，然后呢会议培训，然后和大家一起做会后交流。我以前自负到就是什么呢，会后交流我永远是溜走的，因为我觉得有什么好交流的啊，就是我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首先一进来，首先要绝对的坦率，要归零啊，无论我们过去的行业，我们过去的成就有多少，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在这里成功的人士很多都是全方位成功的。那么所以我一开始先要解决开市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月做无心的时候，我很幸运的就是一下就找到了就是开市的感觉，就是我发现如新不外乎就是三个层面，就是公司可靠、产品有效、奖金公平。那我如果能够把这三个东西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对方，并且让对方自己来考察，那么结果就是你做就做，不做也没关系。那么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呢，当时就开出了6个直排，然后当中的4个直排就成为了SR。所以我是一个月达成业务经理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在已经过去了快7年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节奏这个时间是可以的。那也有人说，那是因为你可能你的市场环境比较好，然后呢人多啊，没那么饱和。你看我们台湾大家都知道如新啊，都很饱和了啊。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的前4个合作伙伴都是我的熟人，一个是我的后妈啊，还有一个是我的大学的死对头，就互看不顺眼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高中的前桌，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帮过他，所以呢他对我就是有感激，所以他看到我做如新之后呢，他来问我，他说你们在做什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我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朋友，我20年的一个闺蜜。也就是说我第一个和我就最早相信我的人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也不存在什么莫开的问题。虽然一开始我的周围的人都很穷，然后我们大陆是卖 SPA 机比较多，然后我的团队是靠 SPA 机那个发展起来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 SPA 机它的售价也要4000块钱，对于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来讲，我当时一个月拿到手的收入只有6000块钱，也就是说要拿出4000块去买一台 V 脸的机器，对于年轻人来说那是很奇怪的。除非你想做这个事情，或者你找到一个有消费力的人，那么他才会买。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认为开市对我来讲是有一定挑战的啊。人脉的话就不提了，因为刚大学毕业真没什么人脉。我在 LV 上班的时候，因为性格太过于孤僻，所以整整3个月的时间我竟然叫不出我同事的名字，然后还有就是我一个电话都没留下，然后一个 WeChat 都没有留，我现在想想还蛮后悔的啊。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些人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认识他们，我和他们不一样，然后就一副就是非常就是很那个就很自我的感觉。然后结果出来之后发现其实人脉这个东西是可以慢慢积累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我真的觉得如今已经为我把整个就是人脉彻底的打开了啊，很神奇。大家都知道它是倍增的一个事业，所以你现在有多少人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开启4个，因为4是一个倍增点。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开市的时候抓住4这个倍增点的话，那么接下来在团队当中再去复制4，就是创新，那么它会倍增的速度更快。那么也就意味着说，我们是不是只要能够解决开市和创新的问题，我们这个事业的成功是100%的？大家相信吗？我一开始真的不敢相信有一个事业能做到100%，但是这个不是说承诺你一定会成功，而是你做到了这些该做的事情，用了这个该具备的一些思维和心态之后，它是100%成功的事业。那么所以开市是个人领域的成功，创新是公众领域的成功。那么做了这些年来，我看到非常多成功的一些老师在台上分享的时候，包括我有私底下跟他们一些接触，然后跟他们交流，我发现他们都是非常积极正面，并且他们都会努 力的去做到复制到位。就是如何去定位一个好的领导人，
我觉得能力、资源、背景、口才都不是唯一的标准，而是这个人他一定要积极正面。
对，
就是他厉不厉害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的地方他能不能给到他周围的人一种正向的力量。也就是说，今天可能在座各位您的团队并不是那么大，但你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太阳。因为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一个表达，甚至你的一个微表情，你可能会让对方感受到力量。就像在饶河夜市的那个给我湿纸巾的那个女孩，我觉得她如果我是台湾的经销商的话，我肯定会加她微信，然后呢，我肯定想发展她。但是那一瞬间，我收住了我的手机，然后呢，我想还是留给大家吧，否则我就加了。以我的性格啊，然后呢？所以我不会和大家抢市场的啊。然后呢，这个首先一定要积极正面，给到周围的人正向的力量，然后呢，给到他们一种被温暖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复制到位。很多伙伴问我，他说老师，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但我们的下级呢，就好像就很懒，然后呢，我们就非常的努力，然后就打鸡血，然后他下面人就不动。然后我说很简单，因为你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比他更多的东西，而他还只是一点点，所以他没有办法达到你这样的热度。那该怎么做？就是把你所有的所听所闻所感去传递给他。所以领导人和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多讲，传递确信，传递情感，然后传递知识，然后做到一个能够复制到位的领导人啊，就是尽量不要去缩水啊，要不要劣化了？就是你的老师怎样教你的，你的系统怎么教你的，你要尽可能的让你的下级都能够得到一样的东西啊，不要到你这里就被拦截了。好，还有就是成为他人的灯塔。那么我觉得在这个事业当中，我希望成为的人就是可以成为他人的灯塔，就是别人看到我的时候就看到有一种希望啊，也是这个事业我认为给到人最大的一个价值。有时候我们往往来经营一个生意，一开始是利己的，就想赚钱然后过好的生活，但是到后面能够支撑我们持续往下走的一定是内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我希望各位无论做到多大都可以去成为他人生命中的灯塔啊，这也是我通过很多如新一些前辈身上所看到的一些品质，然后我也希望可以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然后最后就是能够不忘初心啊，一定能方得始终。那么这里和大家来剖析一下成功人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啊，做一些和如新的这个事业当中的一些关联。那么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以上七点的话呢，那我觉得成功是指日可待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个人领域的积极主动，那这个定义啊，是我来解释人和人之间情绪管理区别的一个核心，就是当刺激发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回应度，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在刺激和回应之间，它存在一段距离，成长和幸福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利用这段距离。每一天我们都会经历不同的刺激啊，有些伙伴刚刚从事如新的时候，可能对方什么放鸽子啊，体验了不买啊，讲了不做啊，做了不久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严重的受到打击，然后他的自信包括他的热情度就会下降。其实这一系列的刺激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做出这个回应，你的基础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如果今天这段距离当中呢，它其实是可以反映，就是你是如何控制你的自我意识、你的想象力、你的良知以及你的独立意志。那么，在我冲刺还原领袖的这个过程中，我其实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但是我是怎么扛过去的呢？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画面，就是我成为还原领袖，站在台上，从台上那个舞台然后缓缓走下来的那个样子，那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想象力。然后后来我一想到，我既然承诺了那么多的伙伴，我一定会在今年达成还原领袖，我不可以食言，我要说到做到，因为我的达成会给到他们更大的信心。所以这是一种什么呢？自我意识和一种责任感啊，包括你对家人的承诺，它是一种良知的唤醒。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说出来的话并不重要，说说就过去了，然后呢就不把自己的承诺当承诺，这也是一种自我良知的唤醒。还有就是我们是否能够有一个独立的意志，就是这个意志力是我们自发的，而不是什么呢，我们的上级或者我们的团队给到我的压力。所有的目标设定和达成都是源于我们自己独立意识所产生的一种动能，所以这段距离如何更好的去运用它，就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幸福度。那么在大陆有一部电影叫做《让子弹飞一会儿》，大家看过吗？
有。
这部电影其实表述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真正能做大事情的人都能让子弹飞一会儿。所以我一直提醒我自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的第一反应决定你的人生的高度。所以我现在我就可以做到，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三秒钟想一想再回应不然会暴露你内心的这个弱点所以各位，你如何更好的去做一个成熟的人，就是你要控制好自己的第一反应，好不好然后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人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要以终为始。那么任何的事情，它的创造都是一个二次创造，往往我们都是先脑袋里面先想想啊想啊想啊，我要成为成功人士，我要过上很好的生活，然后我要给家人买这个买那个，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想想想想就不见了所以任何的创造都是二次创造，先脑海里面先构思，然后呢再去实际的行动去创造。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个人的宣言，就是从你脑海里当中想到的东西，然后变成现实的一个东西，然后再用行动去实现它。那这个叫做以终为始，个人宣言在后半部分我会讲到。所以我们我尤其是做我们这种事业，我们是因为领导人的事业，我们会发现跟伙伴们沟通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在口头上和精神上达成一致，在行动上的话呢就一动不动这是因为人他都是这样的，他是懒惰的，然后呢他可能会有想象力，但是到实际行动的时候他就会退缩。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有效的去二次创造，同时确保我的伙伴也能够不是光想要去做。那也就是要很好的一个就是反馈机制，然后沟通机制，然后监管机制，确保我的伙伴能够呢在他的目标的达成的过程中和你有更好的交流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牢记这个以终为始，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三点就是要事第一在这个我觉得无论任何一个行业，你会发现那些成功的企业家经理人，他们都是能够善于的去管理自己时间的人，对不对？那么在管理时间当中分为重要紧急，还有呢重要不紧急，以及呢紧急重要和不紧急不重要。那么这些事情通过ABCD 来划分的话呢，往我们人生中做的更多的就是什么呢，紧急的事情，就是急得不行了赶紧去做了。但我们如果可以做更多重要和重要的事情，然后呢而不是只是紧急的话，你会发现人生的这个价值会更大。那么这个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重要性呢？是我们的愿景、目标和价值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马上就要到2020了，有很多伙伴说我也想要达成2020去澳大利亚，然后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他还是以工作为先或者以家庭为先，然后他把个目标呢永远放在后面，那么这样的话是不可能达成目标的。所以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当中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这样才叫做重要的事情。因为错过了这个时间点，那么很可能它的蝴蝶效应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影响。我现在回忆起7年前，如果那时候那个8月份我没有冲刺普吉岛，我没有达成海外游的话，很可能我也不会今天站在这里。因为它是有一定的连锁的，它是有蝴蝶效应的。所以我很感恩那个时候我达成了业务经理，虽然那个过程很曲折，然后在最后冲刺的那个星期每天哭每天哭每天哭，然后而且还要不断的被我老公就当时的男朋友不断的嘲笑，因为他说你很奇怪，就是个普吉岛你至于吗？你不是想去普吉岛，我带你去啊然后呢泰国好便宜啊，然后呢你干嘛，他说你就哪根筋又搭住了，就觉得为了个普吉岛每天哭啊哭啊，然后很激动，然后每天一大早起床，然后呢很晚回来，然后每天很亢奋，然后电话里面不停的在约人，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是为了一个普吉岛，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对如期的价值真的是讲不清楚，我说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去普吉岛，但是我就说哎呀，我就是一定要成功，然后呢我一定要带我妈妈去旅游，然后我一定要赚钱，然后他们说如果做到了业务经理以后就会可以什么呢，很有钱然后很成功，然后他说那我说那这次旅行我一定要达成，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清晰的思路去支撑我去达成那个目标，大家能理解吧？就我不是说我一上来我就理解哇原来要成创分然后什么什么，那个时候要问我你为什么要做去普吉岛，然后我最强烈的动机和意愿就是源于我妈妈那个时候在做那个肿瘤的切除手术，然后她打电话给我，她说你回来照顾我，然后我那时候没钱没时间没精力，关键状态太差，然后我说妈妈我真的回不来，然后一个是我真没钱，然后我连买机票的钱都没了，然后我说我现在在创业，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这一个月我达成目标了，我一定以后会好好的陪你会孝顺你，但这一个月你能不能让我姐姐先照顾你，然后我妈妈生气，然后就把我就关机，然后就一个月不接我电话，然后呢我只能通过我的姐姐去联络，就是看看我妈妈的状况如何，然后后来还好，就是那个月呢我妈没被我气到，然后我姐姐照顾她还照顾得很好，而且手术也很顺利，然后所以就那个事情我也没有太自责，重要的是什么呢，我真的兑现了承诺，我达成了目标，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很多的伙伴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说哦不我如新先不做了，我先去陪伴我的家人，但是我知道其实那个时候以我的能力我根本无能为力，而且我到那个地方我会更消极，我会非常的恐惧，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做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当那个时候对我而言达成如新的业务经理是一个非常重要且紧急的事情，所以我决定先冲刺业务经理，然后那么当我们能够拥有积极主动啊，以终为始，还有这个要是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以后呢，那我们开始啊是不是要创新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要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的伙伴，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遇到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摩擦，那么如果从我们的接触第一个伙伴开始我们就能够拥有双赢思维的话呢，那结果会如何，那么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做领导人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在敢作敢为和善解人意之间当中无法平衡，就是有些领导人会非常凶啊，就很厉害然后很强势，而有些领导人呢就太善解人意了，就是保姆，就是啊永远都是在替伙伴着想，然后呢啊我的伙伴会不会很辛苦，我去帮帮他吧，万一他受挫了怎么办，然后呢就每天就想着我怎么去帮伙伴，然后他的伙伴就变成了小宝宝，然后呢那有些领导人就会比较的强势，然后呢要求比较高，然后可能对伙伴不是那么的理解，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你怎么会这都做不到，然后呢你怎么可以这么懒，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两个之间的平衡度没有把握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如何去平衡就是双赢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敢作敢为和善解人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感，让每一个和我们接触的人都最后能够达成赢赢模式啊，而不是输赢赢输或者输出的模式，所以赢赢模式的前提就是什么呢，我要能做，我要能提要求，我要愿意去给到他对其他提建议，但我同时我要理解他的处境，这个心理过程在我做无心整个六年其实变化非常的大，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努力的人，而且我的性格呢也比较的强势，所以我一开始对待一些比我比较弱的伙伴会非常不理解，我说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懒，然后呢你为什么做不到，你为什么不能兑现你的承诺，我会觉得很生气，然后呢就每次就把自己气到，然后后来我发现很无聊哈、啊，然后后来我开始慢慢的去训练自己去理解对方，然后呢要善解人意，那么直到我这一两年呢我自己就是也成为妈妈了，我有孩子之后呢我发现善解人意真的很重要啊，然后但是我也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太那个就是软弱的领导人，就他要平衡好不好啊，所以双赢思维的话可以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的和谐，并且呢我们这个事业它主要是做长久的人际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尽量的要让彼此相处要更加的融洽啊，然后更多替对方着想啊，还有就是也要对伙伴提要求，否则的话我们是在害他啊，一定要提要求，然后还有这一点啊，这一点也是做领导人非常非常容易忽略的，就叫知彼知己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先要寻求了解对方，再去争取让对方了解自己，而不是什么呢上来就是 去告诉对方我想要什么啊，或者我是怎样想的，就是任何事情的发生先不急切于回答，敢以诚心的去了解聆听他人，开启真正的沟通，增进彼此的关系啊。那么这种习惯呢，其实是建立在我们之前那个叫做双赢思维上面的。那么如果今天我说我要把那个这里的空气全部都抽走，然后呢估计大家会就跑了，因为呢要活命啊，对不对？如果没有氧气的话大家都活不下去。但是人际关系当中也是有氧气的，叫做心理空气。那么这个心理空气就是由理解、肯定、认同、欣赏所组成。如果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包括你所创建的一个组织，它的氛围就是一个不断的被理解、被肯定、被认同、被欣赏的一个环境的话呢，这个伙伴就算他当下做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不会离去啊。所以这也是我在过去6年当中不断在练习和实践的。因为我相信人他是可塑的，只是他的意愿强弱的问题。只要他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觉得自己能生存下来，那么他一定会留下来啊。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去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能够去帮到更多需要的人。那么这句话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哲学，他说到心灵世界自有其理，非理智所能企及。这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说的。那么我们尤其是一些比较理性的领导人，他非常容易就是暴怒啊，或者说他容易就不理解下级。很简单，是因为什么呢？每个人他的理性和就是那个这个叫做情感的这个比例是不同的啊。如果各位你跟女性下级相处的话，你是不能太理性啊，你要感受他的感受，然后呢你要用心体会他的难，然后呢就这样的话就会好一点啊。然后呢男，比如说你的下级是男性的话呢，你也不能太感性，因为男性是不能接受就是永远就是很那个的啊。对，然后男性他更趋向于理性化、思路化啊、模块化、路径化的东西。所以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和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呢，要能够去理解他心灵世界的一些层面的东西啊。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启发的啊。因为以前是一个不太在意别人感受的人，就很自我为中心啊。然后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以后伙伴都会来修你的啊。就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对你的上级没问题，以后你的伙伴会以成百上千的方式回馈你啊。所以我跟我的上级永远就是在吵架的时候想，哎呀收住，说不定我伙伴以后也会这样对待我啊。然后我的那个上级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理工男，然后呢摩羯座，然后非常非常理性，然后所以我呢又是巨蟹座，非常非常的感性。然后呢我们俩就常常摩擦，然后就因为我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理性，他会说你为什么做事情那么混乱，然后呢我们俩就永远就会对撞，然后对撞的时候就会有吵架。然后呢但是我跟他从来没有隔夜仇，就是这个事情过了就过了，然后呢我会去认可他对我给到的建议，因为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啊。因为我知道如新的上级特别是这种以身作则的领导人，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渴望下级变好的，所以我和他就是永远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可能的摩擦，但是这个摩擦在经过沟通之后都可以慢慢的化解。所以我和他6年的时间呢，我们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然后呢而且也正是因为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我在如新是几乎没有走过弯路的，否则怎么可能6年呢就做到百万。所以我打心底里是非常感激他的，然后当然也感谢我自己，就是懂得去感恩和珍惜。因为我觉得别人给到我建议说明他还算看得起我啊。有一次呢就是他很生气跟我讲这个东西，然后呢因为我确实比较固执，然后呢我跟他就杠起来了，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呢就气得脸都红了，然后后来我还无所谓，我说你气好了，然后结果呢后来他发了一段话很语重心长跟我讲，他说你要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的跟你讲话，你想想看你的父母是不是也就是在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才会真的对你吼，就是才会生气，那么我们其实只是伙伴，然后我为什么要跟你这样严格的去要求你。他说如果你能够理解最好，如果不理解也没关系。后来我就想想一个跟我无亲无故的人，最多就是有一个那个事业关系，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去跟我讲个问题。那件事情以后呢我就开始就是不再那么的就是固执，当他给我提建议的时候我一定会回复好的，了解，谢谢。 因为如果我不回复他，我觉得第一无礼，第二呢，我觉得人家可能就会关上他的新闻，以后再也不跟你讲了。所以我和我的上级相处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些所有的内容，不仅仅是让各位去对待下级，而且说对上对下对旁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跟我的上级的相处过程中呢，让我成长了非常的多。还有就是要真正的学会去感恩他人。然后最后一点叫做统合宗教。那么什么叫第三种选择呢？就是今天我有一个选择，你有一个选择，但是我们两个人都互相不认可，然后呢都觉得我的选择是最好的，那该怎么办？就是我俩讨论一下，然后定一个第三选择，这个就可以做到什么呢？叫做创造性合作，一加一大于二。那么就是第二点这一块儿，我觉得非常适合于就是团队当中有一些很优秀的人才，因为你会发现大家想法不一致的时候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先不断的要了解彼此，甚至去称许彼此的差异，然后呢欣赏对方解决问题及掌握机遇的手法。在我的团队当中有很多很优秀的伙伴，然后呢这些领导人呢，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都是年轻人。那么有时候会跟我的观念有所冲突的时候呢，以前的我，不太成熟的我，就会和他就是有一点较劲，然后呢就不是很舒服相处起来。但是慢慢随着自己成长，我发现真正的领袖他是要能够包容所有跟他不一样的人，并且在这不一样的人当中做到什么呢？就是尊重差异，调动创意。就是我要尊重每个人和我的差异，并且我能够调动创意。其实当这种创意被激发出来的时候，这个团队就会非常无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团队很棒，因为呢里面很多都是和我不一样的人。假如跟我都一样的人，真的也蛮可怕的啊。所以我很感激我的团队当中有很多和我不一样的人。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定期的要进行自我更新。那么这条路径它其实是一个螺旋式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一开始是从底点，然后呢你通过不断的在练习，然后呢你会慢慢上去，然后上去的时候它是一个螺旋状啊。那么这个螺旋状呢，它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就是你越成长的空间，你的容量就会越大。当你能够在做定期的检查和自我更新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容积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它是一个螺旋状的。所以我很庆幸自己在刚刚做 New Skin 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这个习惯就是每个月的时候到月底，我会做一个自我更新，做一个自我总结，会写打勾，然后一二三四五，这是我做的好的，打叉，然后这是我做的不好的，然后得写下来。然后在不好的这方面的话呢，如果我能找到解决方案，我就自己去做了；如果我找不到解决方案，我就立刻去找我的上级去咨询。我会问他，以你的经验，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然后做得好的那些东西呢，绝对不要忘记，坚持做，一直坚持做自己对认为对的事情。然后慢慢的，我会发现我的那个做得不好的那一块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到今天，我还是依然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但是这已经意味着说，在过去的六年的时间里面，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这就是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阶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他都可以做到的，他不是一些非常牛的人的专利啊，所有的很厉害的人他都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螺旋式成长。所以最后就是要不断自我更新。那么这本书呢，就是史蒂芬科维写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啊，我把它定义为是人生必读的书，必须要读的。尤其是做了灵性以后，觉得这本书简直就是事业版圣经啊。然后它是被誉誉为美国历史上面推动美国进程的25位最有影响力的人，在美国的政府啊、机关啊，然后包括企业高管，都包括常春藤名校的学生，都是要人手一本，然后都要去读的这本书。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我今天的内容这一部分只是抛砖引玉，然后呢给到大家一些跟女性关系的一些阐述啊，希望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启发。好，那接下来就是希望给到各位，我们能够去树立一种叫做赢的思维方式。那么什么是叫做赢呢？赢的人就是习惯性去赢的人，他是不会去自我满足的。就是他在设定了一个目标，就达成一个目标以后，他会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更高的去设定。就好比我当时达成了业务经理，如果我不去设定更高的目标的话，很可能六年后的此刻的我还是个经理啊。然后呢，然后就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我要做就是当时做到业务经理以后呢，我就设定 SSM， 然后设定 SSM 呢，是做到经理的四个月后达成的 SSM， 然后之后又过了三个月呢，达成了 SSD， 就是你们的蓝钻，然后再过了两个月就达成了 TE， 也就是说每两到三个月都要设定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啊，所以准确的说，我是以一年达到 TE 考核第一个月的。然后一年半正式考核完毕，而且中间六个月连续考核。那么说，那为什么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动能呢？是因为我在不断的设定更高的目标。当我在考核 TE 的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呢？我要创新。然后呢，当我创了第一颗星的时候，我想我要创两星。然后创两星的时候，我想我要创四星。然后就不断的给自己加入动能。那么各位奖金制度都懂的，你可以自己算一下。达成 TE 之后的 VVIP， 你的收入是可以乘以三的，啊，所以说一个不断给自己设定目标的领导人，他一定就能够不断的保持活力和热情，还有就是能够归零，还有我一直相信哈，就是人生它是有限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赢得有限的人生的胜利呢？就是在长度上面无法做太多的工作啊，就好好吃保健品是一部分。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要去让你的宽度变宽，你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当中，能不能创造更大的效益，能会有更多的人因为你而改变。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个信仰，就是实力就是尊严。啊，没有实力就不要在那里多说什么。实力就是尊严，啊，这个话挺狠的。还有就是想要一个东西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配得上它啊。我们把这样的可持续发展的这种稳定的叫做被动收入啊，这种收入性质是很高级的，是吧？
对，
太高级了吧。世界上的顶级有钱人怎么去区分有钱人和有钱人之间的区别，就是看他的这种资产型收入的比重是多少。也就是说，同样一个月可以赚20万人民币的人，有些人可能是靠一次性赚20万，而有些人是月月20万拿到死。那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收入性质，他的生活品质以及他的人生价值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要能够得到这么高级的收入方式和收入性质，一定是要遇见更好的自己，让自己能够配得上它。嗯，那么接下来的话和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个人宣言。大家手中呢都会有一张目标卡，不用现在写啊，然后呢，想一下2019年我的目标是什么，2019年的目标，还有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愿意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还有达成以后我可以给自己怎样的奖励。这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啊，每一年的一月份就是状态最好的时候，而且呢到了六月份的时候你的状态会减半，到八月份的时候就差不多只剩三分之一了，到十月份的时候差不多没了啊，所以抓住现在美好的时机，赶紧给自己定个目标啊，然后定个目标。首先第一，无论各位是经营无心多久的，我都知道我们每年的海外游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对不对？那么首先我们要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为什么要去澳大利亚。这次我们是去南澳的首府阿德莱德，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呢我也没去过，但是今天早上呢我的群里面呢就炸开了，然后呢一群的领导人就发了好多好多奥德莱德的照片，然后呢就他们在自我激血，就我要去，然后激励的我也很兴奋，然后呢我想我在台湾我没法开始，然后我很想加入他们的行列。那就是这次的旅行我相信一定会成为很多人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回忆。那么我们能够带多少伙伴去呢？还有就是我是否能够去带我的家人一起去到那里呢？啊，那这我简单来讲讲我对于一个这个海外游的一个理解啊，就是其实成为这个海外游的一员，表面上来看就是一次奖励，一次生活方式的体现，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什么呢？它可以代表很多人的愿望，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是想要什么呢？回报家人。啊，有些时候可能是想证明自己在这个事业当中的选择是对的， 还有就是想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可能我们很多父母都还没有出国过，然后呢可能都没有出去旅行过，然后还有就是作为领导人需要能够创造影响力，要以身作则，要拥有舞台，要创造自己的故事。还有很多人呢他可能还不了解如新的文化是什么，那我们应该要鼓励他去到那里真正的身临其境。 New Skin 的文化是什么，还有赋能，让所有去到海外的伙伴回来之后他们的能量包括他们的这个影响力，他是可以帮到更多周围的人，以及这如何更好的去孝顺我们的父母，还要给到孩子一个榜样。还有就是倍增组织的抓手和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通过年年达标海外游就可以真正的去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你的组织在成长，而且它代表你的团队当中稳定的领导力会越来越多。所以今年我也给自己定了一个很大的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希望大家能够有个很正确的事业定位。我就口头上讲一下啊，就是在一年的时间当中，你希望在如新里面一个月赚多少钱？还有就是五年里面你希望赚多少钱？15年希望赚多少钱？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目标。当时我给自己定的一个定位是什么呢？是在20年里面一定要达成2000万卓越成就别人。20年这个时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这20年，如果我可以达成2000万卓越成就别人的话，那个时候我就44岁，也就意味着我的人生才过半。那我还有一大半的时间可以享受人生，所以这20年我是一定不会停，而且我会很努力的去做。那么至于我做到以后我会去干嘛，或者说我还会再做，答案是显然的，我肯定会做，因为不做无心真的太无聊了，是吧？然后虽然我也有很多爱好，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有钱的玩其实是很无聊的。我体会过，就是那种就是一个人真的太无趣了，然后呢有伙伴在一起会更开心。那么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能不能放下对于过去的一些老旧的一些观念、一些限制，包括自我设限，可不可以能够跟着公司的节奏一起去成长。大家手上的那张目标卡上面有一个成长的路线图，对不对？上面是不是写着220经理、520十家、82030家，是这样写的吗？那张卡有吗？有，对不对？然后呢很有趣的是什么呢，我在来到台湾之前，然后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跟我的核心在探讨，就是这个新制度下如何更好去设定目标，如何去带动团队，然后我制定的这个整个路径和台湾的这张卡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台湾市场的这个15、10、30、100这个路径图，我现在在大陆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没有区别，就是这个事业的本质无论到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是一样的，唯一区别在于做的人。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和心态。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放下对于过去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恐惧、懒惰，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时代。2019年无论好的坏的，我觉得做好自己最关键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是马云说的啊。然后呢那如果接下来各位可以能够锁定220成为经理，或者你的组织当中有一个伙伴呢就你的伙伴可以在220达成5个 SR， 520达成10家啊，10个 SR， 820达成30家，就是帮助另外两个人也做到前面10家的这个人的事情，那是不是就是30家了？然后经过一定的稳定和发展之后，今年你就能达成50家以上的领导人。那么50家再去翻动到100家就会更快。所以这个路径我认为公司给到的是非常清晰的，而且给到的抓手也很多。所以呢2019年我相信是在座各位每一个人的转折点，也是我这个事我的如新事业的一个腾飞的点啊。在这一年当中呢我的目标呢是培养新的10户华语领袖啊，业务咨询领事。那么这些都是承诺今年要冲刺业务咨询领事的人啊，然后他们为了达成目标都写了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为了达成目标他的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以及为了这个目标之后做到之后我可以给到自己什么样的奖励啊。因为字太小了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 然后我自己也为了这个达标，这个达成这个目标，给自己做了一些自我宣言啊。这里给大家朗读一下啊，这是我的个人宣言啊。首先家庭第一，要爱家人，然后呢教育第一，要把我女儿教育好，不要让她祸害别人，然后呢然后在诚信问题上绝不妥协啊，要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面及相关的每一个人，听取正反双方意见，绝不妄下断语啊，就是不要轻易的去给别人做评价，还有维护不在场的人，一定要尊重每一个不在场的人，不要让他们觉得他的利益会被受害。然后呢，诚恳但立场坚定，每年掌握一种新技能，因为我不爱运动。然后呢，提前一周计划工作，提前一天确认安排，因为我有拖延症。然后呢，然后态度积极啊，然后保持幽默感，我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啊，大家听我分享就知道了。别人在笑，我觉得有什么好笑的？然后生活和工作要有条不紊，别怕犯错，要吸取教训，协助合作伙伴们成功，还有要多请教他人，因为我比较自负。专注当前，不为下一个目标过分的忧虑，提前规划准备每一个目标，而不是到最后一个月规划。好，我这个人就很喜欢拖，然后就因为这个其实也吃过亏啊，一见要不断提醒自己。然后绝不拖延到最后一天，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然后呢保持心情愉快，然后呢不要生气，因为气的没人替，对不对？然后认真吃饭，坚持运动，感恩珍惜活着的每一天，无论如何绝不抱怨啊，这个是我的个人宣言。所以也和各位我们台湾的领导人一起共勉，然后虽然我们这个隔着海峡两岸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的精神都是一致的啊，我们在 New Thing 都是希望可以成功，而且可以给到家人幸福。那么所以接下来请大家能够写下你的目标，还有就是你为了达成目标你的个人宣言是什么，这个我动作比只是写目标会更有意义和价值，因为意味着说这个目标背后我还要付出足够的代价，还有就是达成目标以后我可以得到什么。当我们能够去这样去对待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其实也就人生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觉得来到如新的每一个伙伴都不是来如新是混的，都是想要如新就是改变命运啊，就像我昨天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好好珍惜当下，然后呢保持正念，享受每一个挑战，因为一切好的坏的发生都将会有利于我。那么在这个事业当中它是可以积累的，所以我也恳请大家，不管你的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困难有挑战有挫折，但是请各位一定要相信日积月累的力量，不期待突如其来的发展啊，但是呢要相信积累的力量。在这个事业当中，只要能够积累下四个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成功，然后把这样的精神，把这样的行动，然后思维去复制给他们，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也就得以改变了。所以我在今年的话呢，除了帮助伙伴能够就是达成业务咨询理事以外呢，我自己也不会停下来，我也会坚持开始，我也会坚持在今年继续创次新，因为现在才一月份，一月份的话我们可以算一下，从此刻开始努力，220创一颗星，520创两颗星，820创一颗星，从现在开始大量的开始找到一定的素材，你会发现次新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说我们台湾很饱和，人都知道不好做啊，给大家一个比例，就是我不确定你们这里要谈多少人才能够最后找到一个 Q。 那么在我们那里呢，我个人的经验啊，我个人的经验仅供大家参考，就是我在沟通20个人左右的话呢，可以找到一两个伙伴，还可以吧，这个量
可以
啊，20个人当中找到一两个还不错的伙伴，然后呢这些伙伴当中我会尽可能的去累积到10个左右，然后从就8到10个当中呢去选出意愿度最强、行动力最强，然后能够跟我 有效的沟通的人，然后和他们一起干嘛呢？就是设定澳大利亚的目标，然后去帮助当中行动力意愿度最强的人。那么基本上在8到10个新 Q 里面当中会出现1到2个准星。那么如果要创四星的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乘以2就可以了啊，而且四星会给到我们非常稳定的一个组织，还有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成长。所以呢，我希望各位能够不要给自己设限，因为我觉得如星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后的话呢，我们也约定我们在澳大利亚见，然后呢纽西兰见，然后呢顶峰乡见，谢谢大家。